大家好，我是社学二胡廷伟。今天想要讲的主题是择偶与晚婚。现在很多梗图基本上都是在嘲讽男高女低的择偶模型这件事情。像是有一个梗图是在讲，当女人对男人说就是，你要有车有房才能拥有我的时候，男人就反问女人说，那你有什么？女人就说，我有我啊。男人就转头离开了。觉得这些梗图都是在这传统择偶模型下的反动。有人认为女性什么都没有，却要求一大堆，因此我才想要做跟择偶相关的主题，而且是探讨与这种性别阶层化、传统思想有关的问题。文献主要是参考国立交通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研究生詹如。它的主题是考量婚姻坡度的选择模拟。这篇文献主要在探讨择偶到结婚的周期与台湾传统思想形塑出的晚婚现象。文献中提到，不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都会发现婚姻呈现出来的阶层性。而择偶中的阶层性，在社会学的择偶模型中，已同时地婚姻与男女高低的男高女低的配对方式为主流模型，也就是说，在择偶时，条件要么是男女近乎相等，要么就是男方条件比女方高。第一个假设反映社会阶层的制约，不同阶层有不同的价值观与偏好，同质地婚姻可以巩固既有的阶级顺序，也可以保有阶级特质。第二个假设是性别阶层化，体现男女择偶在门槛上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呢，可以从演化心理学的清代投资理论去理解。基本上，清代投资理论的精神就是以，就是男性与女性因生理结构不同，造成对后代投资有所差异。对后代投资越多的个体，在择偶的过程会把门槛设得越高。在过去的文献中也可以发现，不论男女，学历与择偶门槛之间都呈现正相关，只是男性的学历与择偶门槛正相关程度很低，女性则相反，学历与择偶门槛正相关非常强。也就是说，当女性的学历越高，如果继续维持性别阶层化的择偶模型的话，基本上高等学历的女性会没办法选择条件比自己差的男性。相反的，在男高女低的模型中，条件较不好的女性会把学历较高女性的相近条件对象抢走。再加上近年外籍配偶比例越来越高，造成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择偶变得困难，进而导致晚婚不婚，一直在择偶池中徘徊的现象。这边研究者用教育程度作为择偶的衡量标准，是因为一般社会学对婚姻模式的假设指标就是教育程度，而择偶婚配的相关研究也常把教育程度作为变相。如果以学历为判断基准，很难找到配偶的不只是高等教育的女性，还有最低教育程度的男性。因为按照男高女低的配对方式，教育程度最低的女性也与教育程度中介的男性可以配对，因此造成最低教育程度的男性没有配对对象。而的确，在研究者对教育程度进行镜效应检查也发现，结果与先前假设没有太大区别。唯一与先前假设不同的是，高教扩张造成的在学效应并不会延缓结婚年龄，反而是当择偶池中的对象太多，会迟迟不知道该选哪个配偶。像是处在中间教育程度的女性，会有高阶男性与中阶男性竞争成为配偶，造成选择困难。而另外一群晚婚者，则是刚才提到的传统阶层模式中较难找到伴侣的高阶女性与低阶男性，因为人们还是会倾向于找到符合自己理想的配偶，年龄越高越是如此。所以就是 不要再说八加九这种女朋友，他们只是在帮别人养老婆。的确，在我认识的长辈中，有一位曾经当过八加九，然后交过女朋友也不少，但最后就是没有老婆。讲完一堆理论，接着我来讲讲我身边的朋友们是不是认同男高女低这种模式，又或者说他们是深陷在其中的经历。我有位就读艺术学校的朋友，家里算挺有钱的，是真的挺有钱那种。因为他有一栋别墅，只是长相比较普通。周围共同女生朋友都说，就是对，都是他，都是那些共女生朋友说的不干我的事。总之，有一次他想追系上的一个学姐，就因此在学姐生日的时候送了6、7千块的包包。我有劝告过他说，就是那样会让对方有压力，但他觉得只是小钱，然后的确那个学姐也没有觉得说那个造成他的压力之类的，就是反而在他跟我那个很有钱的朋友去约会的时候，他说他要去逛 GUCCI，一进去那个学姐马上就是试背包包，暗示我朋友说要买给他，然后学姐试背的包要10几万块，我朋友觉得被学姐当盘子，就是，但是他当下就直接刷卡买下去，在那个学姐跟我朋友说谢谢的同时，我那个朋友就直接说哦没有啦，那是我要送给我自己的。之后我那个朋友就直接不理那个学姐，因为他就觉得说那个学姐把他当盘子。就是以上的故事就是条件较高的男性，对，配对上就是中等条件女性的故事，就是男高女低的一种模型。就是这样，除了以上的事件之外，我的表哥与大嫂也算是典型的同时递婚姻，就是门当户对，可以把同时递婚姻理解成门当户对。他们两者家里都非常有钱，具体的有钱程度就是大概就是有一个品牌叫福差，然后那个福差在全联跟家乐福一般的通路应该有看得到，就是那个福差品牌的，就是的牧场是我亲戚开的，反正就是他们两个最后就凑成一对，就是原本我以为我表哥会很快就结婚，因为他只要想要交女朋友，就是他就已经交得到，他从高中开始交女朋友，我恐怕就是我双手双脚数不清，就是。但他并不是爱玩弄男性，所以我更加确定他会很早结婚。没想到他接近30岁才结婚，这部分就是也跟文献的结论相符啊。就是当选择对象太多的时候，也会晚婚。我表哥的案例就是社会学选择模型中的第一种同质低配对，而我拥有别墅的那个朋友，他就是属于择偶模型的第二种男高女低的模式。除了上述两个高阶男性的例子，就我身边的朋友来说，许多男性都认为自己应该至少要有车有房，有房不一定啊。这部分就反映台湾传统思想或是传统择偶模式带来的诅咒，就是男性认为自己应该有人力资本才有资格择偶或结婚。同时，我有一个政大女性朋友，她就是认为说她的另一半应该很有钱，就是这也验证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女性如果学历越高，会越希望就是，对，就是对另一半的门槛会越高，这是与文献里面的内容是符合的。我记得在亲密关系上这堂课中，就是老师有问过我们，为什么想谈恋爱却又就是总是会受伤这个问题？我认为传统思想建构出来的择偶模式本身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无法全套用在现在的社会上，就是所以才会呈现出现在这种混沌不明的这种状态，才就是导致就是一堆男女受伤这样子，异性恋男女受伤，女权主义提倡的就是女性应该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不要一直注重在外貌上，因为这种传统思想建构出来的模式中，对女人的要求就是要外貌， 才会有男，就是才会有能力的男性要爱他们。就女权提倡女性要有自己的职涯规划，这点我十分赞同。但是，因为有人力资本的男性还是会接受拥有美貌的低阶女性，因此才会导致说固有的模型没办法被打破。要说是父权主义害的吗？我不知道，关于这点我无法给出确切的评论。我只知道，在整个文献的模型里，男性可以选择低阶女性，但高阶女性不愿意去选择低阶男性的这个状态，难道不也是在巩固原来的模式吗？就是我觉得不论是男人女人，他们都有责任去承担这个工业啊，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谢谢大家。唉。